第三集，当记者。二愣业务没谈成，反遭一顿戏弄，落得灰溜溜的，像一条落水狗。再摸摸钱袋，一文莫名，这才感到不是当记者的料。二愣跑出发泄屋，沿着公路一直奔跑，不敢逗留，怕那位老板开车追了过来。他一边回头看车，一边跑，一斜眼就发现地上有一张干净的报纸，这才想起自己已有一段时间没有读书看报了，于是停一脚步，将报纸捡起来，仔细翻了翻，将目光定格在招聘广告上。这时他看到中国某某报纸正在招聘记者若干名。如果你善于写作，又热切盼望能在新闻领域或者能有一番作为的话，那么这次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为了拓展本报的采访深度和广度，记者部招聘记者若干名。招聘要求：一、年龄不限，性别不限，户口不限，学历不限；二、具备一定的口才能力和电话交际能力；三、善于与人沟通，具备一定社交能力，肯于吃苦，对企业有独到的见解；四、在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打交道时，有一定手腕和经验，能轻易征服对方的优先。录取方式，请直接到报社来面试。天哪，年龄不限，户口不限，好事啊。为了省钱，二愣不用手机，找了一个小卖部，小心翼翼地打了个公用电话。
请问需要当面出示文凭吗？我的文凭丢了。
对方说，不要紧，你有经验就中。一听这话，二愣精神一振，浑身都充满了劲头。当记者不就是下去采访吗？一手打开笔记本，一手拿着圆珠笔，问一句记一句。电视里常常看见这样的镜头。况且自己在家里写长篇小说时，曾参加了全国各地的文学函授培训班，并出百元大钞领了个特邀记者证，也算与记者沾了点缘分。于是他吃完早点就钻进公共汽车，急不可耐地踏上了报社的大门。报社设在一家小旅店的套间里，门上贴着报社的名声。这么大的国字头报社，怎么就设在这样偏僻的角落里？想象中报社一定像天安门一样显眼，不仅挂着斗大的金字招牌，楼顶上插着国旗，门口还有站岗的，不是人们随便进去的。但二愣顾不得想这些，找到一个饭碗才是最重要的。没想到连个人资料都没人看，二愣就被录用了。那位记者部的主任一脸土包子相，比自己还农民。他笑咧咧地对二愣说，
中，一看你就中，明天你就来上班。
哦，真的？
这记者做得太容易了，二愣反倒迷惑不解。第二天一早，露宿街头的二愣到公共厕所里洗了把脸，抖抖精神去上班。看到已有十几位被录取的记者来报道了，其中有十几岁的小姑娘，也有五十多岁的老头，二愣更加纳闷了。大家相互认识，打听行情，了解工作性质，听了半天，二愣才闹明白了。所谓记者，实质上就是业务员，专找企业拉软广告的，又叫企业形象宣传。拉来了软广告，就按进账的百分之几十提成做收入，拉不来你就喝西北风，而且电话费、差旅费自理。难怪这不限那不限呢。听说那个记者部的主任初中还没毕业，就因为拉软广告有功，为报社创收不少，才坐上了主任的宝座。
我说呢，大一是毕业的人都死光了，轮找我们这样的人来当记者。
二愣暗中叫苦，不过他很快释然了。
算了吧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不来当记者我能干什么呢？再说了，那百分之几十的提成也够诱惑人的。况且连那个土包子主任都干出了业绩，我一个写小说出身的作家还能不如他？
这样一想，二愣心中又燃起了美妙的希望和勇气。 二愣就坐下来，认认真真的翻资料，着急，然后一一打电话联系。亏得金明教了他许多打电话的技巧，虽然联系对象不同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，委婉、欺骗、连哄带追，甚至吓唬吓唬。谁知对方接电话的不是秘书，就是办公室主任，一听说是记者打来的，啪的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。怪了，二愣说，记者又不是打劫的，怕他做什么？这时土包子主任走了过来，主任早就旁听了二愣的电话，听得直撇嘴，便耳提面命道，错了，于二愣，你怎么能一开口就说你是报社记者？
您不是教导我们说我们对外要一律自称记者吗？
二愣眨眨眼睛，这就说明你缺乏经验了，没听说如今企业有三怕吗？一怕领导来看望，二怕记者来采访，三怕市场被影响。如今的假记者多，记者一来不能白来，连吃带喝再带揣，临走又把合同签，钱可不是小数目，这与打劫有何区别？所以打电话时你应该说你有一笔大业务要与总经理当面洽谈，否则耽误了大事你负责不起。至于记者身份，等去了再亮出来也不晚啊。
我明白了，撒上香饵，一步步钓鱼上钩，谁能编瞎话谁就能钓大鱼，就像我的朋友金明搞那一套。
二愣点点头，庆幸金明教的那一套并没有白学，但他到底还是心中发虚，金明教的那一套把戏到底还是露馅了，不光他跑得无影无踪，连自己不也落得有家不敢回的下场吗？回去了，上当受骗的亲朋好友们还不把我争着吃了，哎，惨了。二愣打了两个月电话，耗掉了无数电话卡，成功率为零，几乎泄气。而同来的记者们，有的已经联系好了采访对象，有的正在下面采访，有的甚至都有收入了，他们是怎么成功的？二愣急忙去取经，有人递给他一本《怎样拉软广告》的小册子，上面第一条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。我们有些人没有准备好，或者根本就没有准备，就仓促上阵，结果是找一个就死一个，找二个就死一双，找一串就死一片，被碰得头破血流，败下阵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没有准备好。准备什么呢？一是准备一份充足的名录，作为一个业务员，手上拥有充分的名录是最基本的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想成为一名金牌业务员，掌握大量的名录更是不可少的。我发现那些拉不到广告的业务员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潜在客户不多。而金牌业务员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拉到广告，拉到赞助，首先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量的潜在客户的名单，谁拥有了终端客户，谁就拥有了财富。人脉就是钱脉，资源就是财源，这是目前商场上最流行的一句话了。二是准备一套最得体的台词，最成功的业务员都是一套很得体的台词。要去拓展业务，事先一定要有一套台词，这套台词包括开场白、介绍项目的台词、反对问题的应对台词、对一些情况的了解和见解的台词等等。三是准备好所需的道具，特别是一张有吸引力的名片最重要，一张好的名片可以帮你很大的忙。例如名片正上方用黑体字重重的写着两行字，弘扬社会正气，鞭打腐败邪恶，下一行是某某报工作站，再就是姓名和联系方式，这样的名片拿出去很有威慑力。出去工作时，对方拿到一看，立刻就肃然起敬，为你拉广告、专题会带来很大的便利。下一步就是电话约见了，如果手里有总经理或董事长的电话，直接打给他，可以说，喂，李总，你好，我有个重要的传真，请您接一下。或者说，喂，你好，李总，我是某某报社的，我们正在举行某某活动，我们想邀请您参加。我这里有个材料，你看是发传真还是发 email？ 谢谢。然后你把资料传过去， 如果手里没有一把手的电话，这个时候你就要过关斩将了。大公司一般都有秘书小姐绑架，他们都有一套应付找老总的电话。你打电话过去，一般情况他就会问你，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你跟他约好了吗？他认识你吗？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一套应对的方法，你就可能会败下阵来。小姐一般都会这么说，老总不在，老总在开会。这个时候一是直呼姓名，喂，你好，请给我接李军的办公室。因为你叫李总，对方会认为你是一般的业务关系，或者是来办事的，于是他就会公事公办。而你亲切的直呼对方的姓名，他就会认为你是他的铁哥们儿，或者是亲朋好友，所以不敢怠慢你。二是品牌高压，就是用你的品牌给对方造成压力。你可以反复的重复你的单位和姓名，比如，喂，你好，我是某某报社的于二愣，请给我转接李军的办公室。二愣熟读数遍，深受到启示，立即找了一家企业，照本宣科的打通了电话。
喂，你好，我是报社记者于二愣，请给我转接刘军的办公室。
接电话的小姐问，你找刘总有什么事？跟他约好了吗？二愣犹豫了一下，说，
我是某某报社的于二愣，请给我转接李军的办公室。
然而那位小姐依然是这句话，他不在，你有什么事我会转告他。
二愣只好说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正在开展一个活动，我们要亲自邀请刘总参加，请你转一下好吗？
对方说，对不起，我们刘总交代过，他不会参加任何活动。放下电话，二愣气得脸色铁青。二愣一不做二不休，经人指点，他花钱从网上购得一册各地大中企业经理人的通讯录，如获至宝，便向土包子主任请了个假，花20元印制了一盒名片，打上主任记者的头衔，又花1000元押金办了个内部记者证，打算找上门去搞突然袭击。二愣想，在电话里你不是一口回绝吗？人都到你家门口了，你还敢不接待？这一招没准儿就灵。可是好不容易从花名册里相中一个企业，一去就被经理奚落了一顿。于先生，看你长得不赖，学啥不好，怎么偏偏干记者？二愣脸一红，但很快就镇静下来，按土包子主任的交代与经理交涉。
经理先生，您应该知道我们报社是经常给企业曝光的，想不想听一听被曝光的案例？
威胁我？
经理听后哈哈大笑，毫不在乎。
我们厂已经被曝光多次了，不照样生意兴隆？人们相信的不一定是报纸。
可是树立企业形象对你们不无坏处吧？
二愣一想起自己当记者以来一无所成，又硬着头皮说好话。
您放心，我是作家出身，我的文笔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不信我现场创作一篇印象记给您瞧瞧。
那就免了吧，请问你们报纸有几个人看？文笔再好又有什么用？如今谁还相信你们这些唯利是图的假记者？二愣业务没谈成，反遭一顿戏弄，落得灰溜溜的，像一条落水狗，在摸摸钱袋所剩无几，这才感到不是当记者的料。二愣站在大街上茫然无措，望天兴叹，不知怎么办好。正在这时，街头一间门面房内，一个声音在高喊，
批发化妆品喽，超低价，高回报，见效快，当天获利。
二愣立即走了过去，批发商把化妆品举到二愣面前，说，
兄弟，搞点批发，保险让你赚大钱。
往哪里卖呢？
二愣问。
哪里有女人就往哪里卖的？
批发商笑起来。
给你出个招，往居民楼上跑，那里住的多是有钱的女人，要不发廊里也可以。
不知我行不行？
二愣心里没底。
咦，谁是天生推销的料？到我这里批发的都是从生到熟的种，如今个个发财了，瞧我的批发部也不是开一天两天的， 不赚钱我干这个干嘛？兄弟，瞧你的打扮神色，一定是手头紧没有钱花吧？你试一试，保证你明天还要找我要货。
喂，二愣长叹一声，想想我一个记者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总算是一报社工作人员吧。本职工作没进展，却搞些这玩意儿，真是秦琼卖马，关公卖刀，迫不得已啊。好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没有人认出自己。眼下忙中羞涩，没准这一招还真得解了燃眉之急呢。二愣只得把记者工作暂且撇开，搞起化妆品推销。他相信批发商的话，这个东西现买现卖，搞得顺了，当天就可以把钱赚回来。二愣听说发廊和美容厅里的小姐最需要化妆品，而且特大方，二愣就贱价购了几瓶香水、护肤霜的，走了很远的路，去了一个门面较大的发廊，向发廊小姐推销。一个小姐接过香水一闻，笑道：“
行啊，货真价实，不过我可没有现钱给你。这样吧，看你也不容易，一瓶香水就换一次性生活吧。”
说着就含情脉脉的投来火辣辣的眼光。
不不，
二愣吓得往后退，脱口说道：“我不能干这个，我可是记者。”小姐闻言脸色大变，继而又哼哼冷笑起来：“
骗人，我看你就不像记者。”“
我真是记者。”
二愣掏出记者证晃了晃，还递给小姐一张名片。“
那好那好，你稍后，我这就去给你拿钱。”
小姐连连后退。记者的身份就是好使，二愣喜滋滋的，以为开张大吉。谁知没多久，发廊小姐们簇拥着发廊老板一起来了。女老板朝二愣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严厉的问：“
你真是报社的冒牌记者于二愣？”
二愣知道他不是一般人，就点头哈腰说：“
站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记者是真的，冒牌可是假的。”“
太好了，我就盼望你们记者来呢。”
女老板哈哈大笑。“
为什么呢？”
二愣问。“
因为我想请你给我们写一篇报道呀，发表出来好给我们养养名，我们的生意可就大了。”
二愣心中暗喜，连忙问：“
真的吗？写报道我可是轻车熟路，没有少写呢，连主编都夸我的文笔是打着灯笼也难找。不过你们是发廊，理发是幌子，组织女孩卖淫是真的，你让我如何下笔呢？”“
这个嘛，我早就替你想好了。”
女老板说：“
比如卖淫女不叫卖淫女，叫性工作者，或者不正面报道我们卖淫，只报道我们如何致富，不忘国家，为国家税收做出了突出贡献，并积极为希望工程捐款。”“
太好了太好了，一语点醒梦中人。不过我们报社不能白发表你们的报道，按规定要收版面费呢，一版需要七八万元。”
二愣接着说：“
你放心，我一分不少的打给你，还让我们小姐妹陪你睡一觉。喏，钱到了，任你挑，怎么样？”
女老板亮出不怀好意的眼神，神秘莫测的看着二愣。二愣心中甜蜜蜜的，真没想到会有这门好事，倒有几分不好意思，便对女老板说：“
好吧，我今天晚上就不走了，不过睡觉就免了，我只想一个一个的采访你们。”“
这么说你决定了？”
女老板问。“
决定了。”
二愣红了红脸。“
呸，做梦吧你。”
女老板突然大吼一声，声调全变了：“
姐妹们还愣着干什么，上！”
女老板一声令下，众小姐一拥而上，抓二愣的头发，扯二愣的衣服，撕二愣的脸，就像猪八戒上了花果山。小姐们把他按在地上，一人伸出一只脚将他乱踢了一顿，然后把他拉起来，像压俘虏一样把他压到一间小房里。“
你们为什么骗我？”
二愣知道上当了，抱着脑袋左右抄抢：“
不写就不写呗，又没有谁逼你们，你们凭什么打我？”“
凭什么打你？就凭你是记者呀。”
女老板冷笑起来：“
你凭什么打我们记者？”
二愣越发不解了：“
凭什么打你们记者？ 让警察来回答你吧。